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用我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今天神传讲的信息是你预备好了吗？那我们把时间交给赖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在主日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最近很多人关心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COVID-19 的疫苗要上市了？好像有了疫苗，这疫情就结束了，可以恢复到过去的日子。这种期望是很正常，我也真的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但是这疫苗是不是100%对所有人有效？是不是全球的人都可以得到？ COVID-19 的病毒是否能够从此就消失了？我们都不能确定。然而对基督徒而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确定的。其实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对于已经过世的人或者是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要面对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虽然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末日，不论你是还活着或者你已经死了，都要面对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另外一件事情也是确定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不像第一次来临是为了要拯救世人，而是要审判活人和死人。怎么确定的是，你有所盼望吗？有所期盼？在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耶稣用了很多比喻告诉我们他必再来。有些比喻强调他来以前的预兆，也就是我先前讲到末日预备主再来所提及的。有些比喻强调他要再来以前要提防假的弥赛亚、假的基督。有些比喻强调要警醒。今天我们所读的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强调警醒。这警醒的意思不是保持清醒，好像我们竭力的抗拒想睡觉这种情况，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警醒的意思是随时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 再一次在这个不一样的时间里面，主让我们能够常常知道你跟我们同在，更清楚明白你必再来。主让我们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你。谢谢您在让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在我们的听的讲者都能够帮助我们，都我们能清楚明白哦，这神你自己要告诉我们的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谢谢您，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稣的比喻常常是用当地的习俗，使听者从他日常生活中了解属天的道理。十个童女的比喻是使用当时犹太人婚礼的习俗为背景的。按照婚礼的惯例，新郎要和一些好朋友离开自己的家，往新娘的家里去，在那里有各样的仪式，接着他们会在列队走到街上，到黄昏的时候，因为就回到新郎的家。十个童女很可能就是协助那个新娘的伴娘，他们从傍晚开始的时候就要拿着灯啊，其实是一个火把啊，出去迎接新郎，并且将新郎的队伍领到婚宴的席，在行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都应该要有自己的火把，没有火把就被视为不速之客，甚至是盗贼，会被拒在婚宴之外。因为到了新郎的家里，要正式展开持续数天非常好多天的这个庆祝的活动。耶稣用这个婚礼的背景带出了一个很简明的一个中心的信息，这信息就是说，新郎的来到，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人在这里是五位仪着的童女会被拒于天国婚宴之外，也有人就是那五位聪明的童女则因为预备了油，得以与新郎一起参加天国的宴席。这宴席是与基督同坐席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去参加天国的宴席是不是很重要啊？这比起能否拿到 COVID-19 的疫情还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来仔细来思考这个经文。首先，耶稣在讲完了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在第十三节他做了一个结论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来，那时辰来，你们不知道。这好像要求我们不眠不休的警醒等待主的再来啊，这看起来很难呐。艾琳和我新婚以后，我们就利用了美国的国庆日加上周末，我们去尼加拉瀑布去度小蜜月。正式的蜜月这就留在当时的下一个月，因此这个小蜜月是非常短暂的，我需要连夜的开车回来上班。当我们一路开车到了深夜，艾琳就是呼呼的大睡了，在那时候没有人和我讲话啊，来提醒我不要睡啊，我只好就捏我的脚啊，打我的脸啊，免得我打盹啊，发生车祸。如此我就独自的警醒地过了一个最长的一夜。 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不是要讲这个来，请不要学习我年轻的那个时候那种愚蠢拼命的来开夜车啊。若不是神的保守，神的怜悯，今天我就不能够站在你们面前来讲道。我讲的是，通常讲到警醒的时候，我们想到他的反面就是打盹，所以不打盹才算为警醒。就像我那时候开车的时候，我要分秒要警醒啊，不可打盹一样。难道这比喻中的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就是警醒不打盹的等候新郎来吗？而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是在等候新郎来的时候不警醒啊去打盹了吗？不是的，是因为你再从第五节 你仔细的去看，新郎延迟的时候，这十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然而那聪明的童女不同于愚拙的童女的地方是，虽然同样打盹，他们另外已经预备了足够的油，可以仍然到时候点的时候就点燃的灯去迎接新郎，并且将新郎的队伍领到宴席。那么敬畏聪明全在乎是新郎来到以前是否预备了足够的油，这就是这比喻的警醒的独特的意义了。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教导我们怎样预备他再来，如何才能够算成警醒呢？不是在乎你会不会打盹，是在乎你是否一早就预备好了理由，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而一先预备好了油的人就算是警醒的人。直到主耶稣进来竟然没有预先预备好足够的油，那就是不警醒的，也就是愚拙的。按本章的第十节的意思来看，事先预备油的童女就算为那预备好新郎来的时候才想到去预备的，就算为没有预备好的人。警醒不警醒，聪明与愚拙，预备好或未必预备好，全在乎新郎来以前是否已经预备好了。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警醒的意思就是在等待主再来的时候，不论等多久，我们都要随时要做好预备，免得主再来的时候还没有预备好，到时候再去预备是太迟了，是没有挽救的地步了。有些人读了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就对这个段经文，有些经文他就产生疑惑，甚至心里很不满。第一个常常有人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聪明的童女不分给愚拙的童女那油呢？那聪明的五位同你在他们的同伴，然后看到他们是一起同行的这些同伴啊，这些那些同伴就是那五位愚拙的同你急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却袖手旁观啊，不肯跟他们分享灯的油，以至于那比较愚拙或是软弱的人不能够参加宴席。有些人就想说，圣经不是有这样子的教导吗？个人不要单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而也有人这样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嘛。 这个十位同龄应该是有团队的精神，同进同出。你认为这说法是合理的吗？这个事件，你觉得这个五位聪明的是五位聪明的那个统领，这个是他的错，还是五位愚拙的统领的错？若你认为那五位统领的错，那你事实上是在责备那五位聪明的统领是个自私自利、没有团队精神的。当然，你可以这样思想。但是你常常在读经的时候有读到有些经文就好像就是很不满，要不同意经文里面的明显的教导。这明显的教导在这里是什么？它就是它不预备，我们刚才已经讲它的问题是不预备，但是在这边你看到了，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这样子怎么读就觉得不合理。如果你常常用这样子的心态去读的时候，那么不管你怎么去读都是读不进去把这些神的话读到我们的心。未信的人用这种方法读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内住。然而基督徒若有疑惑，就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的帮助，或者求属灵的同伴的帮助，来解决你们的疑惑，要求圣灵来改变我们的读经的那种心态，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才能够看到上帝在这个经文里面要教导我们什么。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常常是看到上帝到底你的话语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我们来抵抗上帝的话语。所以使我们的上读经的时候，使我们的上帝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回到为什么那同理那聪明的同理不分给那愚拙的同理的理由呢？因为每一位同理都有责任预备自己的油，那些油是不可以分享给别人的。在我们一生当中，太多这样子的事情，太多事情是只有我们自己去面对的，没有别人能够帮助你去分担的。就几个例子来说吧，你一生当中从小到大考试，考试前你是不是要预备呢？你是不是要预备好考试呢？在考试的时候，你是否要要求那些你在准备充分的你的朋友来分享他们的答案？当然不是的。第二个有人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经节读了10到12节，你就会发现到是不是这个新郎是非常无理啊，非常没有耐性啊，没有怜悯心啊。那好歹那个五位愚拙的童女，虽然他们准备不够，至少他们已经尽心尽力耐心等待了新郎光来吧。而且发现到不够油的时候，他们也很努力的去补救啊，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位那个新郎官是不是太狠了？还不能够等，不能够等那个不这个去买灯油的，啊，不容许他们迟到一点点，让他们受到闭门羹哈，无法进入他们所期待的一个宴席，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的。就如我先前所说的，读经的时候我们不要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读。耶稣的比喻有他属灵的教导， 在马太福音第24章到25章，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是在讲到末日他要再来，包括今天十个童女的比喻都是要我们警醒。为什么要耶稣要用不同的比喻来重复的警醒，要提醒我们要警醒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要警告世人，当他来的时候，预备好迎接他的人会欢喜的迎接主，得赏得胜，与主同作主，与主同作王，享受了一切的荣耀。那一些没有预备的好的这些迎接他来的人就要哀哭切齿，痛悔交加，因为他们就没有福分参加了这主的婚宴。耶稣不要我们失去这美好的婚宴的机会，不愿意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他不断的来提醒警告，提醒我们要准备。我们常常想到一些事情，就是你只要不听警告，你照着这样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反悔的机会。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呢？有没有可能有这样子面对这样子人生？一定会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就好像你在山上开车，你不断的看到小心坠崖这种标志，你那时候要小心的警醒的开车啊。你若还是不管这个警告的标志，你仍然我行我素，要知道真的发生的，你就死路一条了，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不是耶稣不慈爱，是人心刚硬，不顺乎神。不要去怪罪别人，也不要怪罪神。还有有人看了这个比喻，看了经文，他就要责怪这比喻中的这个新郎，因为新郎是迟延的，因为他迟延嘛，才害了这个遗存的这个童女准备的不够。原来这个那五位这个五位的这个遗存的童女可能不是遗存啊，而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啊。他准备了原来计划好的灯的油，明明说好的时间要来了，那新郎却慢慢吞吞的来到，害得他们灯要灭。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的。我们说到上帝迟到，我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人认为上帝迟到，另外一个是上帝是为了人好处而迟到。但是这两种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对上帝而言，迟到这两个字是不存在在上帝的时间观里面。有人说上帝的时间从来不早，而且从来不迟到，因为上帝有完美的时机。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上帝迟到的呢？因为人不知道上帝的时间表，人自己觉得我们等久了就是上帝迟到了。我举个例子，你是否曾经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会觉得你开车开了好久啊，还没有到。但是当你到了那里，后来结束了，你就回家的时候，开同样的路，你会觉得这一下子就回到家里了。为什么往往同样的距离，同样的时间，为什么有感觉去的时候所花的时间比回来的时候所花的时间长呢？因为去的时候你是期待着， 你是期待他赶快到哪里去，这种心理的期待就是一个等待目的地快要出现，这种等待让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同样呢，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等待面试的答复，你会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啊？你会不会觉得面试的过程很慢啊？对方他为什么迟迟的不给你答复？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上帝迟迟的不医治你？有多少次你的祷告，上帝就马上回答呢？我想很多人都认为上帝大部分都延迟的祷告的回答。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我一直在上班工作，工作了好多年。我很想休息一下，我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啊，你什么时候让我 take a break， 好好的休息几个月。而没想到神真的答应我的祷告，可是他所示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他给我两年半的安息年。2001年的初，我的公司 Lucent Bell Labs 欠债累累，就给我们提早退休的机会。艾琳跟我经过祷告以后，我决定提早退休，想休息几个月以后，按照我那时候的工作经历，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可是我在决定以前上帝给我一个2.5的一个数目的留在我的脑海里面，当然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我决定了办好了退休，我就好好的休息三个月以后，正想开始找工作，911的恐怖分子的事件就发生了。从此我就找不到我原来有那个经历的工作了。然而在这个漫长等待的新的工作时候，我以为我是在人生的低谷啊。现在回想起来，上帝却给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有把我这个 Parkinson 这个的爸爸，通过这个艾琳那个微薄的教钢琴的收入，做我爸爸来移民的经济支持者。我们很有挑战的将他移民到美国，和我们住上一年宝贵的时间。我用周末周间，以前上班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我是用周间的时间陪我爸爸去游泳泡热水澡。我也用这个宝贵的时间，上班不可能做到的时间，陪伴了我的儿子去 Boy Scout 露营过夜，做这种种的活动。我也为教会设立了全新的网站。我还有很多很多宝贵的经历，我就不在这里详述了。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失业两年以后，在我几乎要放弃找工作的时候，几十年不见的朋友知道我在找工作，要我送履历表给他。他看到我的履历表嘲笑我，告诉我你不能够再用过去的那个经历去找工作了，需要新的表格写履历表。经过更改以后，我就寄给他，可是他再也没有和我联络了。然而不久以后，出现了一位我从来不认识的人，告诉我 他们公司需要 IT 的人，所以我就亲自把我的履历表交给他，又是石沉大海，没消没息。3个月以后，一通电话，要我隔天去面试，我才知道啊，是那位陌生人的公司。面试以后又是没消没息，然后3个月以后，我竟然收到要我去上班的信，我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在我去新工作的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才发现到我离开了 Lucent 整整2年半没有上班，2.5的数目，这神给我的时间。我们会觉得上帝迟到，或上帝延迟了，是以为我们是在这等上帝，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回应，但是上帝回应是按着他的时间表回应的。耶稣，对耶稣而言，时间性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正好在对的时间。耶稣很明显的是用任何人、用其他人不同的这种时间来行事的。他用的不是中西部的标准时间，耶稣似乎是用着永恒的标准时间。他从未迟到，也从未早到，他只是按着他所计划的目的及时的到达。耶稣在某个正确的时间精确的按照先知预言诞生在伯利恒，来宣告长久以来所期盼的以色列的王的诞生。当其他人都认为他迟到的时候，耶稣正好及时的抵达了一个地方，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像这样子的例子实在很多，耶稣是借着这种情况来教导我们，他期待我们学习如何应用时间。你是否一直在等待？甚至你开始忧虑，你问上帝，你在哪里？我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但是按照上帝精准的时间表，时候到了，他必回答你，不需要你再多等一秒钟，他了解你的需要，但他也知道你的需要必须在某一个精准无误的时间才能够被成全满足。他的时间表不是我们的。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那位精准、精确的、准时的上帝正在万事为你效力，为你带来益处，因为他爱你，你是依照他的旨意被召的。在我们今天所读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确实用了新郎迟延的这句话，原文有着按着他的时间慢慢来和延迟的意思。然后我看到的是上帝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迟到的那一种延迟，是上帝让人多一点点时间，因为他要耐心的等待我们准备好，是他在等待我们， 不是我们在等待他，这是为我们的好处来等待我们。有一天，公园里的运动场旁边的一个长椅坐了一个，就坐了一位父亲。他看着五岁的儿子在荡秋千，二十分钟过去了，父亲向着小男孩喊着：“儿子，你刚刚说我们什么时候要走啊？”儿子就求他的爸爸说：“再五分钟，拜托，再五分钟就好了。”爸爸就点头了，儿子满意的继续的荡着秋千。五分钟过了，爸爸就站起来叫小孩子：“时间到了，走吧。”那小孩子舍不得走，又求爸爸：“再五分钟，爸爸。”爸爸就坐下来说：“好吧，再五分钟。”五分钟又过去了，爸爸走过去叫儿子说：“走吧，该回家了。”这时候小孩子正在跟旁边的一个同年龄的小孩子玩沙，又舍不得走了，再要求爸爸说：“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五分钟，拜托。”爸爸想一下，摸摸他的头说：“真的最后一次哦，等一下子一定要走哦。”旁边的一个女士看了这个这种景象，忍不住的说：“啊，你真是一个有耐心的爸爸。”这一位父亲就笑笑说：“以前的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爸爸，自从我大儿子死了以后，我就变成很有耐心。”他说：“前年我大儿子在这附近骑脚踏车，被一个醉鬼驾驶撞死了。我以前总是觉得我没有耐心去陪他玩，他要求我再延五分钟的时候，我总是拒绝他，而我们父子就常常闹得不愉快。现在我不想在小儿子身上再发生同样的遗憾，我不想让他失望。”话刚说完呢，小男孩子推完最后一把沙，跑过来拉着父亲的手说：“啊，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Daddy， 我们走吧。”算算这一次五分钟还不到，父亲就愉快地走。弟兄姐妹，新郎的迟延是为了要给那准备不够的那五位童女多一点时间，看他能不能够看到自己的灯快灭了，就赶快去买油。当一个人能够警醒地随时地检查自己的灯油够不够的时候，就是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新郎来到。没有准备好的童女，就是那些等到半夜有人喊叫说新郎来了才去检查自己的油是否足够的人。因此当新郎来的时候，新郎当然不会再给他们有准备去准备那个去买油了。这不是新郎没有耐性啊，不是新郎不给时间啊，因为就算是再多给他们时间，这些童女仍然不会预备好的。这是没有警醒的态度。聪明的跟愚蠢的分别是什么呢？不在乎于渴望疑惑。事实上我们看到这十个童女都是很渴望，否则他们不会等到半夜的。聪明跟愚拙的分别在于没有好好的预备好。我们都渴慕主再来，而主的复兴都来到，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主再来和主的工作呢？我有许多的亲戚跟朋友住在大洛杉矶的地区，那些人家的草皮大多都是一片枯黄， 因为经常有干旱期。加州今年有这么多的火烧山，就是太干燥了。那里有很多人为天气来祷告，求神降大雨。但大雨真的降下来的时候，许多人的反应并不是那么快乐，因为大雨降下来，突然间才发现到，哦，原来我的屋顶都没有修，到处漏水，排水管不通，到处积水。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同样的，我们可以渴慕，可以等候神，但是你是否预备好自己的心来迎接主呢？首先，我们要将生命的屋顶有破损的，比如有苦毒啊、痛苦啊，我们要重新被神的爱来盖起来，也要把我们的生命中的排水道疏通，要清除那导管塞住的一切的东西。这些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老我，可能是我们的怠惰，可能是我们太爱这个世界，这一切都要清除。有时候我们要做不到这些啊，我们就要向神来帮助，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清除这一切塞住导管的东西，好让神的灵能够自由的运行。我们需要来先做这个预备的工作，不单单心里渴慕，更要预备自己，让神的灵，我们要放下自己，把我们的主权由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主耶稣基督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如此神的灵就能够自由运行，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像那聪明的童女，有充分的准备迎接主的再来。我结论来说，今天的讲的这段比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警醒的迎接主再来。特别强调的是预备，而这个预备，别人不能够代替你的，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预备自己的心，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做这个工作。耶稣就快要再来了，在末世时代将有极大的复兴降临，你我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和复兴呢？主耶稣基督是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预备的，但是请你不要迟迟的不做预备的工作，否则当主再来的时候，你会后悔莫及。愿你们都成为那聪明有预备的童女，欢欢喜喜的进入那完全完美的神的国度，享受与主同在，享受与上帝那无穷尽的荣耀的恩典当中。阿们吗？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求主你现在就光照我们的里面，不但我们有渴慕你的心，也预备好在末日复兴的日子成为你的器皿，被你使用。愿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